我们再一次早晨把敬拜赞美归给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安静的环境，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今天开启我们悟性和智慧，教我们认识你的旨意。再一次我们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个礼拜时间是短一点的呀，我们讲的只有差不多讲了一个钟头左右，讲罗马，讲到罗马书第13章开始的一部分，因为时间短了没有讲完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十三章。那为了比较容易清楚，我们就从十三章第一节讲起。虽然我们稍微提到一些整个这个是不是十三章啊，应该是十三章对不对？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因为虽然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一些这个整个十三章的地位的问题啊，那但是为了比较容易完整的理解呢，我们再继续看啊，就一节一节看。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因为十三章这里呢，可能教会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当权者的态度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理解到教会是一个属灵的entity， 属灵的这个一个单位啊，一个 entity 怎么翻译啊？属灵的一个身份啊。那么所以难免有些人跟地上的这个政权呢有一种隔阂的感觉，觉得我们今天是天上的国民。事实上在十三章里面，昨天上个礼拜回去以后，师母给我提出来，他认为十三章是跟十二章很有关联性的。我也同意有关联性，因为等到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啊。那一般采纳这个，就是说这有些人看不出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关系，而觉得可能这是后来加上去的，那这个呢，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都不愿意这样看，那就要找出其中的关联性。当然，这个关联性是有啊，所以上个礼拜回去以后，师母给我提起来说，这个关联性呢，其实就是讲了权柄的问题啊。那因为十二章后面讲啊，十二章讲的是。这个跟人的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十三章讲权柄的问题，那怎么连起来法呢？这个联络的关系就在是善跟恶的问题，因为很明显的在十三章里面提到赏善罚恶啊，那是政府的工作。那其实我刚才说了，因为十二章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把身体健康当作活祭，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难免会有一种想法说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跟世上事情没有关系。事实上保罗不是这样一种出世的态度啊。那这个呢，上个礼拜我稍微提了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从经文本身来看啊。当然上个礼拜提的这个比较 overall， 这个总体的重担啊。那现在呢再一节节来看。那么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所说的话，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句话呢，在历代教会里面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单看这一句话，基督徒就是一个顺民的心态啊，甚至有些人就攻击基督教，也说你们教导这个人不要思想，只要顺服就好。那这个呢，是因为他不明白所有平衡的教导啊。上礼拜也有一个弟兄跟我提出来，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属灵的原则，一方面真正在运行的时候呢，有些政府明显是违反神的旨意，应该怎么样办啊？他说新传里面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第三章开始以后，这个彼得跟约翰写明的就没有完全照着政府的意思。所以这里呢中国人的神学家在这里会玩一点文字的花样，他就说顺跟服两个是不一样的，顺就是外面态度的恭顺，服呢是心里面的接受。那我们可以不一定有心里面的情形，但是外面态度一定要恭顺，也就是说不跟这个掌权的起任何的冲突啊。那这个说法呢都不是很正确的解经的角度。那么保罗所讲的为什么要在上掌权人人顺服呢？因为他看见一件事情，正好是我们刚才所提的问题呢答案，就是说他看见神是最终的掌权者，神是最终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可以顺服。为什么？因为真正来讲，神所管辖的权柄不是将来的来世而已， 怎么说呢？前面十三章里面讲赏善罚恶，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神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那就是不是要我们自己强出头。因此你可以相信政权的更替都有神的掌权在背后啊。我昨天看一本，正在看一本书，这个是许卓云写的，他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里面相当出名的，他提到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历史的 角度来看啊，这本书名字也许你们有人读过，叫他者我者，就是我跟他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以自己为一个整个的中国，外面是蛮夷蛮邦，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啊？那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他的书里面就说，从前中国的政治啊，政治制度从周朝开始，这个因为他立了这个分封之后，国势就慢慢弱下去，那么当然他们诸侯呢也以天子为命是从，所以这个政体可以维持，等到一天中央太弱了，就维持不了这些诸侯的力量。那么但是很不幸的，这些诸侯一起来之后呢，又去分封，所以慢慢的国热他已经 building 一个制度，已经自己给自己铺上一个灭亡的路，都总有一天会弱下去的，因为你把封地越分出去以后，中央政府力量越小，那所以这个制度呢不是每个朝代都接受的。但是他说了一件事情，孔子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种政治规模变成道德的运用，就是人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接受这个天子之命。但是天命是天听什么是怎么讲天命什么是不是我也忘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什么所谓天命，就是开始于人的感觉，人臣民的态度。所以呢变成一种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走上民主的一个路啊，可是一直没有走上去。这是大概许宗英在里面所提到一些问题，跟西方历史比较。天是自于民是，天听自于民听，大概这样意思哈。
天听自有民听，天是自有民
是。是，所以这个意思呢，政权能够转移的原因，是因为它满足众人的需要，不满足众人需要，一定是揭竿而起的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当然这里我们不是直接讲圣经了，是讲政治制度了啊。那我们应当有一种领会，就是说这些当权者都不是永远的权柄啊。当然现在这个民主国家更是这样，四年一轮换啊，你做的不好下台，别人做。那所以呢，当他在掌权的时候，是有神给他的使命，这就是天子真命天子的意思，他要服务人民，帮助人民解决生活的问题，使这个国富民强啊，这个大家都开心都满意。那这个就是整个政治结构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原因。所以从这种角度看呢，圣经上的话更是认为权柄最终权柄在于神。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话，他可以把你更换啊。这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这个所以呢君王的心计神有权柄啊。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态度提出来说是在上有权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虽然是暂时神所允许的，也是出于神。那我们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挑战的话呢，那你除非这个整个的社会永远在动荡不安中间。但是人不能够在这些动荡不安中间存活得很快乐，所以必须有一种稳定态度。那这个呢就是我相信众人所要接受的一个事实啊，但不能忍受的时候揭竿而起，那是也是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讲天真命天子的这个也不一定永远就能够千千万万年代存下去，不一定啊。所以这里呢，我相信这里的智慧不是说是一定是神绝对的权柄怎么样，而是说看见在这些制度中间的法则，而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工作，安心的传道，安心的侍奉，这些都是需要有这种政治的环境。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现在研究基督教之所以广传，有一个字叫 Roman Pax 啊，这个就是所谓罗马政权底下平安啊。在这个平安环境里面，福音传得很快，因为大家都会有心注意这些事情。如果在征战中间动乱中间 没有办法传扬福音，像现在这样情形，像当时这样情形啊。所以我们说呢，一个是终极的权柄，一个是委任的权柄。如果神没有委任他，他就不能存在。寄存的事实呢，就说明神已经设立这样权柄啊。那么其实犹太人的思想呢，很早就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用了但以理书，所以他们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仍然能够有终极的盼望，因为相信神要为他们伸冤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可能也是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所终极了解的事情。前面说深渊在我，我必报怨嘛，那生命记里面的话。那我想作为犹太人，他们灭国之痛是很久的，这个时候犹太还没有复国，还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保罗在这里站在新约的立场，跟神所启示耶稣基督救主的这个根基上面，没有反对犹太人起来革命，而是说你在这样权柄底下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这段经文就绝对不是一种临时性的，或者说根据政权的好坏而决定我们是不是能顺服神。犹太人在这样环境里面已经顺服几百年，快要几百年了啊，他们是已经六七百年了，五六百年了，在没有国家的环境里面仍然做犹太人，仍然侍奉神啊，仍然照着他们律法来侍奉神。保罗现在信主以后，更看出这里当中神的智慧，神允许。在这个环境他说这话的时候，犹太并没有复国呀，在上有权柄，人人当政府。所以保罗站在这种地方这个角度来体会呢，叫我们知道说他不是不晓得亡国之痛，不是不晓得没有办法伸张正义的时候所深受的迫害，但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相信神是终极权柄。那既然终极权柄跟委任权柄分别不一样的话呢，那当然你可以顺服。而且他说到正面一件事情，他说你顺服神啊，他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句话是很重很重啊！当然有些政权用这句话来压迫基督教，说你是基督徒就应该不反抗，这也是你误用神的权柄，误用神的话语。这个绝对不是神本身的意思，圣经本身的意思。他里面说，因为你看出一个人，除非他看出终极权柄跟委任权柄不同，他不能顺服，是吧？所以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顺服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德啊，不要说大的，在家里面顺服啊，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以妻子的顺服来提醒我们，必须弟兄也要顺服神。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看见一个顺服的妻子，应该天天羞愧。我的妻子比我属灵，因为她顺服我，但是呢，我不属灵，因为我不肯顺服神。这个呢，在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来讲是很自然的啊。刚才我说，以前我说过了，十二章是一个根基，第一节、第二节是根基。以后讲到这些基督徒的生活品性啊，你说他的德性，必须是根据一个已经奉献的人，一个没有奉献的人，夏虫不可以语冰，你讲不通的。他就正好胡作非为，拿着这些来欺压顺服的人，欺压老实人。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将来有一天神要管他啊，这个是很悲惨的，假如落到这样地步。所以呢，这里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终极的权柄。一个人若是不能学会顺服神的，神要他要向神负责啊。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说这个赏善罚恶的神，所以他说你若是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底下讲了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那这里呢，是师母跟我提醒，他说你看见没有，第十二章末了说以善胜恶啊，我们要行善，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所以他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行善的人，做事规规矩矩的人，你不必害怕。我相信这个话呢，在今天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前几天大家在吃饭时闲聊，有一个弟兄还姊妹，我都忘记了，他吃了一张 ticket， 他要赶去上课去了，不然的话记点。我说啊，你们不晓得，每次我吃到一张 ticket，我就很感谢神。为什么？
因为没有抓到别人。
他听见了，记得他，因为过去99次他没有抓到我。 你们多少人被抓得很生气的，我不生气，因为我说神已经怜悯我，前面99次没有抓，这次被抓了提醒我一下啊，开车不守规矩，你要付上代价。那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我们是实在是多得恩免的人了。神常常赦免我，今天赶着来聚会开快车没给抓，神怜悯你。
可是我每次都很乖，就那
哈哈，你不记得了，他是不打自招，说他。我没有提出来，是他跟我讲的。王峰不打自招。好，他很快，我相信他平常开车很规矩，就这一次。但我不是这样，我常常开车超速啊。那当然，这就是说明的例子。这个管理，你说是不是应该大家开车规规矩矩，不要不走市区呢？当然应该这样。在欧洲就不是啊，欧洲就公路上没有车速限制，现在可能也有了，以前没有的。所以你能开快都快，你就开好了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教室挤呢，人特别多，感谢主。所以行善做管理员不是叫行善惧怕啊，乃是叫作恶的惧怕。这句话你懂？我那天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美国呢枪支是太厉害了，枪支泛滥啊。在英国的时候，英国警察不带枪，可是代表权柄，他有一个警棍啊，所以呢也一样能够执行命令。那这个呢，就是说他带着权柄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他如果把你超速超车抓下来，你就老老实实跟他回答，这个是应该这样子。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这个称赞倒不一定，这个称赞这个字是 approval 啊，他的这个称赞呢，不是口头上称赞，是 approval， 他可以通过，你可以通得过啊，你会得到他的 approval。就不会用法律来辖制你。当然这些思想法治的国家今天可以理解，那么从前不是法治的国家，那政及天下，那就是变成一个人你要顺服一个人，这个当中还是有点分别。那我不去讲这个分别，只是说对于掌权的来讲，他所下达的命令借着执行的人都是在整个的权力系统里面，权柄的系统里面，我们应当尊重神，因为我们晓得神是最终权柄。一个人如果连神都不惧怕，那就很麻烦了。那这个这里讲的情形，当然犹太的律法跟罗马律法也是不一样，那这两种律法会不会有冲突呢？当然会有。可是一般来讲，民事或者刑事的法律没有太多冲突，因为人都有一个公约啊，大家在这种环境里面比较合理。犹太的律法相当早，但是可能还没有埃及的律法早，汉谟拉比的法典。那么当然西方的社会主要受这两种制度的影响。那唯有不同的啊，这个可能是宗教的律法，因为犹太的教会的遗文跟这个罗马所跟随来的希腊罗马来的多元的外邦的文化跟这个多神的诸神的观念很不一样。所以除了在道德方面啊，除了这个讲错了，除了宗教方面律法以外，一般讲起来民事刑事不会差太多啊，不会差太多，所以呢没有构成太多的困难。原则上呢神的律法跟政府的律法原则上不是冲突的，只有在信仰方面，只有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上面，那是绝对，我们从犹太律法来看绝对是高乎政府的啊，这个是不一样啊。当然我刚才提到道德律不一定相同，道德律受文化的影响啊，受文化的影响，受风俗约程的影响。从前我相信在中华民国有宪法之前，这个多妻不算犯罪的，因为那是当时的文化。可是以后就不行了啊，这个以后就不行了，这个重婚罪是一个民事跟刑事的问题啊。那天在网上面谁给我一个电邮，你看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呢？讲，这个人婚姻这么多，我说他在讲什么？后来他说这是孙文，他说不过呢，因为还没有制定宪法，我们不能说他重婚罪， 这个他的玩笑了、啊、他说我们小时候父母亲不是说要学习学习国父吗？我现在才明白，我们真的后悔没有学国父。这个话呢，我的同学调皮了，高中同学来临一秒，我一看说这是在讲这种话啊。当然我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时不算罪，现在可能在不同环境里面算是违背律法，这个没有办法一定的标准或者绝对的标准，道德律呢不是完全相同的啊。那当然这就说到比较讨厌的事情，近代的历史充满了一种怎么讲，不平则鸣，这权力斗争啊。我当中常常讲一件事情，种族的问题啊，女权运动，这些呢为什么发展这样情形，难道这不是基督教国家所带出来的吗？那这就是很多人说基督教的国家，甚至呢女权运动影响到神学啊，那么神位的命定是男性，这些话呢有些是多余的。但是呢的确这里的话并不是完全压制民权运动，意思就是说人有基本生存的权利，因为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这个跟帝王的思想跟封建思想是不大一样，所以才会有这种环境慢慢的民权的改善啊。这个妇女运动啊，在上一个世纪这个哪一年呢，这个妇女还没有投票权利啊。当然这些都是有着各种因素的考虑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民主运动基础在于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没有支持是很容易被左右的，有民权没有民权差别不大。但是现在资讯的发达，再小的小孩都会上网，那你就开始考虑，开始要晓得人民不是那样子被控制的啊，知识不是能垄断的，所以你如果不给他权利，他一定会有各种反抗的心态。
那是不违反这边讲的话？
这就是我说了，这里所讲的情形是终极权柄的问题，也没有违反，也没有不是说我们可以抗争啊。所以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这个伦理学的时候，有一个题目就是说 civil right， 一个人的 civil right。所谓讲 civil right 就是说我可以上街去游行。那你知道在我们课堂里面很多是中国来的学生，我跟他们讲 civil right， 他们说啊，要我们去坐监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是行不通的，行不通，你叫弟兄姊妹们，你叫神学生去领导做这样事情，除非有神特别的这个带领，好像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他真的民权运动，这个人是很特别的，而给他做出一番事业来。那你说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才有这样可能，整个的社会的气候啊，整个的社会的环境造成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我就说在民主国家这些事情政权的这个法律的改变比较容易，法律不是绝对的，可以改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没有不对啊。那马丁路德金到底不是美国政府把他处理的，是少数人把他暗杀的，有些人起来了就把他暗杀掉，那这个在神的控制之下，神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有权利可以抗争，他也是用和平手段。我认为这个呢，所以那时候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civil right， 还有一半学生是非洲来的，你知道这个题目真难讲。那我就说这个伦理学的问题啊，其实每一个环境基督徒所教的不应该都一样，因为伦理学的问题都是处理什么灰色地带，可与不可之间的，不然就不成为一个 issue。 可不可以犯奸淫，当然不可以，这个绝对不是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太太丈夫分隔了30年他没有音讯，可不可以再娶，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啊。我父亲有个朋友，真的，他现在当然已经早就走了，真是忠心到一个地步，跟太太40年没有见面，50年40多年没有见面，很多人劝他结婚，他不行，就不行，他也不是基督徒，是有这样的人，到最后呢终于团圆，都是他们从小根本是媒妁之言结婚的，根本两人中间怎么样，你说有什么感情，但他就是因为想念他不肯结婚，回去说儿子都已经40-50岁了啊，这个真是老夫妻回来，这个怎么讲法，有些人有这样一种节制的能力，有些人没有，那这就是伦理学要讨论的问题。
这种只是一个特例，我们不能用一个例子来讲。
对对对，我就说那你怎么解释嘛哈。所以我就说有些问题夫妻分居 这个根本音讯全无，而且根本没有再碰面机会，可不可以另娶另嫁？有些人就是啊，我遇见一个人就是啊，他有两个，这个是个姊妹，是个太太，嫁了人，但是分走多久他又嫁了别人，以后又碰面了，你说怎么弄法？是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如果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这个是在2000年前写的，在当时的环境写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如果要用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来用的时候呢，这个是要考虑。一般我们在讲历史上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放在当时的环境讲才有意义。
没有错。
如果你要把它拿到现在来讲，那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在18世纪的那个法国革命，或者是美国独立，或者是现在，我觉得认为是不合适的。
所以18世纪的革命，美国的独立，没有用这些经文嘛。他不用这个经文，
但是你的意思说你反对用这个那个东西是错，因为他反对了在上的权利。
哦，不是，
英国是当时的统治者。
对，
那我们现在美国呢，因为这些人反对英国的统治，就很显然违反了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弟兄，我有意见啊。这个十三章我每次读啊，我读八门。
你有同伴，你们俩坐在
一
起，
一直有问题。但有一次我交通。有个弟兄跟我讲，你读这一章之前啊，你看《使徒行传》5:29，
对，
那个一看了以后啊，你就心安了。
有 balance，
因为他5:29他怎么讲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yeah.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最高原则。
嗯，
你对没有错，这个掌权的是神所允许的。如果他也是个人，他随时变。”他早上好好的，下午就变坏了，你也会见过这个事情的。所以只要他不顺神，你就不必服从他。对我来说，
问题是在这里，他认为他顺从神，你也认为
no，
那两个都认为顺从神，所以问题就是
你不能听他的，你要听你的。
对，那
你要听你的。
冲突的来源，
对，必须冲
突的来源。
我们这世界能够进步，就靠冲突。
对，
这世界就有冲突。你看，所有
他们在那一边，他们不在那一边。
这个世界是靠冲突。那个，我们今天说，为什么有人群存在？对不对？这个人群，你看，在100年前，我们活不下去。你看现在，就是不停的争。为什么？神有个话语，你要晓得。要公义，要有爱心，这是最基本的。人任何事情都可以变，这个公义爱心不变，你会做帮助你做很多事情。你就要认为公义，你出于神，你公义，你就会做出很漂亮的事情出来。包括马丁路德，他们说他那是跟反抗罗马教皇要命的事情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不公义，他要做。对，他有爱心，要帮助弟兄姊妹。我认为所有。我们历史上的那个革命改革，就是因为有一批人，天不怕地不怕，他有个公益的心。
所以你显然反对这句话吗？
不是，这个话有个原则，
有限制呀。
掌权的人是属于神的，你必须听他的。他有一天他变了，他变坏了，他不属于神，你可以反抗他，就这么回事情，没有谁一定的。那你靠你自己的抓住。
刚才讲天视自于明视，天听自于明听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很多基督徒他是奴隶，知道？他一信了基督徒之后，他就不服从他的主人。他说：“我现在上帝的子民了，我不听你的。”奎罗的巴文，所以他写这封信，写才是写这样写的。
这也可能一部分原因。
因为我在其实我在我们公司里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是我是替上帝做事，我不是替你做事。那我不要听你的，我替神的。奎拉普拉本来你就对着员工你怎么处理？你要不要 discipline 他？你要做什么他不做，我要听上帝，上帝
讲。对，可是他做的有没有是神，或者说在神的权利？
他有时候他 priority 会不一样嘛。比方说，我今天比方说教会有事，我就不来参加这个公司的活动，或者公司
会议。
奎拉普拉本知道吗？因为别人就要来，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是替上帝做事，我不是替你做事。有这种问题啊，以前我碰到犹太人，他就一下说今天是什么犹太节，他就不来上班了。我也搞不清楚多少节，反正他犹太人就戴个小帽子。他说我这礼拜五不上班，或者礼拜六不上班，我也搞不清楚，他就不来。我们都要来，他不来。
所以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中间最大 compromise 就是好，礼拜天也不上班，礼拜六也不上班。
所以大家平安，这个是不是当时保罗写这封信有这个意思？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叫那些做奴仆的还是要尊重你的主人。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讲的是那个环境，那我们当然说这个
我已经说了，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现在讨论是用这个经文用在现在。
哦，不，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
现在所以有这么多抗争的环境出现在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刚才国瑜讲的很有道理，一个人起来喊，如果没有人跟随，他就不会成为气候，对不对？当然你多了喊多了，慢慢有人转变来听见你的声音，认为这样合理，他们会思想，慢慢群众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我就在民主国家，慢慢就改变了律法。但这也不一定是对的，现在八号提案吵那么久，因为有很多人站在这个同性恋立场，要帮助他们这些弱势民族弱势群体，那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敢说，不敢说。但是个别来讲，我还是坚持这是不合神的旨意，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这样讲的，是犯罪的一个表现之一。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权利？我相信有权利，他们所要求权利的医疗的权利。当然你自己跟自己找麻烦，用那么多毒品，是了，用毒品也是不好的，可是这些已经上了毒瘾，你要不跟他戒毒，要不跟他处理的问题，要的，不然也构成社会的难处。这些事情是一个 remedial 一种补救性的东西，我认为是基于人权的需要，而不是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一个人等到快要死了 AIDS 得了艾滋病，你不帮助他，你说活该，这个不是基督徒态度。你存着怜悯的心帮助他，但是知道这个事情他自己要向神负责，那只能做到这样子咯。所以在民主的国家，这句话有相当大的 compromise，而且可能已经有相当多的实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民主国家才有的。一个集权国家，你不要想什么，就是跟着做就是了。我来替你做决定，我的决定是好的，
所以
他可以
啊，所以是不好的。
所以他说我是从神奉天行道，我这样做的。
对，因为他是根据圣经在做的。你这边讲
集权国家有多少根据圣经的？
所以出问题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
那最集权
条件嘛？
最集权就天主教，
条件没有写在这里面。
最集权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以后，教皇的制度变成说是变成君权神授的，那最厉害的了。那这个东西都已经经过这么几百年来，慢慢的知道这些有问题，不能够应用嘛，所以就改了嘛，就变了嘛，不然哪里有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当然，
你们看最近那个 Learn on the Bus， 你们看报纸没有？每那个一批天主教的修女，对他们受不了了。那些都是受很好教育的修女，他们不听那个
教皇命令，
他们坐 bus。对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对同性恋，对那个节育，有意见。但是你把这个，他们认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More than that， 现在问题不是这个是一个问题，不是让你决定选你选不选你，因为你赞成堕胎我选你，这个问题是存在，但并不是让你选择一个政府的官员的时候啊，你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你的经济那么坏，对不对？富的太富，穷的太穷，你怎么把这事情问题解决去？
是，
对不对？所以这边愣啊，不听教皇的，他们呢？一批人坐巴士在美国几州，中西部几州 ，Ohio 了，那一带，他们到每个地方去访问共和党，因为这共和党的领袖人物啊，对这个国家的需要啊，那些政策啊，他们说不对，他们不强调堕胎、同性恋、节育这种事情，他把现在民生需要的事情，他们站出来讲话，跟这个教皇这个所要求了，教皇已经要这个主教去跟他们谈了。他们不在乎，所以我认为这批人啊，他们有的已经退休了，因为敢站起来跟这个权威对抗的话，我是特别佩服的，
尊重，
我特别欣赏他们，对，我认为他们做的是有公益的事情，虽然是跟教皇要求不一样，他们做的是公益的事情。
在我的笔记上面呢，只有进行了六行 ，OK， 那我们还有100多行，要不要继续？还得讨论，还是继续讲完？你们说，我取决于公听，我不威权。
我们已经讲完了，
讲完没有？说
我还没有。
好，陈，你再讲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啊，这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
Yeah.
就我们如果用2000年写的圣经，在当时环境的。也许是正确，但用到现在 来看现在的事情，这个本身这种方法
是
不对的。所以如果说像师弟兄所讲的这些，我都同意，我们有什么同意啊？现在，所以我现在讨论是上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是看2000年的圣经，然后用在这个社会，
okay,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问题。
哎，这一点哈，这样子，我们在《诗经》学都提过啊，在讲道法的，我特别跟学生讲，什么叫讲道，什么叫《诗经》啊，《诗经》不是光光解释经文。啊，当然我应该用英文来讲比较好，一个是 exposition， 一个是 interpretation 的，不大一样。这个东西呢 ，hermeneutics 跟 exposition 不大一样。hermeneutics 所注重的是原来这个字怎么说法，当时应用什么，回到历史。exposition 说今天我们怎么解释它，不一样。所以哈，解经也好，讲道也好，一定要有今世的应用。所以呢。江大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一本讲道学的书名字叫做 Between Two Worlds， 他说传道人责任呢，他是在两个世界中间，一个呢是过去的罗马，或者是当时这个罗马政权新约所写的事情，跟加上犹太人的那个过去的环境几千年以前，一个今天，他是20世纪写书，现在已经21世纪了，怎么把这些原则不变的原则用在今天多变的社会里面，这是诗经学的目的啊，这也是讲道的目的 ，exposition 的目的。那回到你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讲的，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两边都要考虑。当时保罗这样讲，但是我说20世纪以后各种民权运动起来，也是因为在民主的环境，那正好跟这里相反。因为如果这是专制的政体的话，很不容易，你知道吗？罗马的政治原来不是这么集权的，是民主的。共和制度是希腊文化来的，元老院最早，那因为到开始以后，这个取消了元老院，所以变成集权了，是进化还退化呢？所以当时的环境有很多共和的思想，你不能说柏拉图的思想理想国没有被人接受，是接受，但是有少数人把它 manipulate， 好了，几篇伟大的演讲之后，大家都说拥戴他做凯撒，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些思想呢，我们知道的根源，保罗的话并没有叫我们积极的去作为反抗政府的人，反而这里重要的原则，提下有一句话要讲了以后呢，可能你会了解到这个字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继续讲下一节好不好？我回来再回答你问题。这里说呢，他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这句话怎么解释？这中文翻译是很不太达意，因为他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这个字啊，是 liturgia，liturgos， 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用法是一种官方的用法，是这个人是 liturgia， 是官方设立的。什么意思？他是神的用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呢，可以翻作仆人，有些地方翻作仆役，像以后我们在15章里面再读这个字。这个字就是说神所设立的人，这个人是来办事的。说穿了呢，如果在民主环境里面，这个就是今天办事员，民政事务所的替你填表格人，替你办接你案子，替你办事的人，他是神的用人。神的来勾引，神说你不是要伸冤吗？你去民事厅讲你的事情，讲去法院讲你哪里受了冤屈，他替你办事，因为神叫他替你办事，是神用来替你伸冤的。这样的用法呢，就讲的大的局面，我们不在那个制度里面怎么样处理事情。当然真正不合理的，像师弟兄刚才所说的，到后来会揭竿而起，那是也有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有的，而且呢也是神所允许的。这句话并没有给神决定的把给这个当权者绝对的把握，因为你是神设立的，你应当好好办理爱民的事情，你为人民服务，神设立你，等到你有一天不是这样做的，神把你废掉。神可以立王废王，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借着人民的意思把他推翻，神没有反对他，并不是说每一个推翻政权的人都不服神的命令，不是的。但你要小心哦，如果你是为了自己自私的理由，你说这个一个皇帝可以有这么多后宫粉妾，你要做皇帝，那你胡说八道，你在干什么？皇帝不是为了这个设立的，皇帝是要政府的官员 政治的组织整个都是要为了你去服务人民的，这个是这里用人的意思。 Liturgia Liturgia 这个字，它是神设立的一个人，为你对你是要帮助你，使你得的 benefit， 这个对你有益处啊。中文翻成 benefit， 这个翻成有益处不太懂，是替你做事的，为了你的好处的。如果有这样态度呢，那顺服是可以的。你要照章办事嘛，你到衙门机构去，你说我要我这方法处理，他不跟你，他不理你。他我们做事有 procedure。我事实上在 DC 帮助的教会的，我就知道那个教会是非常 procedure， 因为每个人都在官方做事的，大部分的都是官方的，每件事你三分你申请表进来再做，所以那个教会口头讲不算的，都是文字报告的，书面报告一层层上去的，是 very bureaucratic。 这个 bureaucratic 不是坏处，是办事有规矩，也没有什么坏处。当然一般教会很少，我很少见得像 DC 这样教会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去想的，他的想思想形态就讲，我根据什么条文做的事情，我的权限在哪里，我该做多少事情，哪些事情有业务范围之外你找别人去，连教会都这样想的，那你怎么办？你必须也凑合他们在这样想法里面推动教会的事情，没有办法，因为人已经这样想了，你就只好迁就他。所以这里所说的情景，保罗并不是绝对站在政权这一面的，并不是，只是说如果你看见这个事情你就可以。那我告诉各位啊，有一件事情，基督徒怎么学顺服，只有两个地方学顺服，或者说三个地方学顺服，一个就是在家里面，一个在教会里面，第三个就是在工作中间，或者说你在办事的时候。基督徒的美德有一种是顺服，基督徒是顺服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相信神的管理。一个人说我是顺服神的，但什么人都不顺服，你知道他是假的，对不对？这个人讲话就是、他说我是基督徒，听都不要听，对不对？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呢？所以这个态度啊，比事情本身不敢说更重要，至少同样重要。你用错的方法去把事情做好了，并没有 credit， 你用对的方法，事情即使做不成，至少你没有做错，你该这样做。但是呢，这个并不损于，现在我回答 Andrew 的问题，并不损于，并不一定限制我们不可以抗争，不可以发表意见，那神允许我们。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宣告我侍奉他是真的侍奉神，我们要看他的表现。所以有一些和平的革命者，像 Martin Luther King， 我越看在美国的影响力越大。起先我刚来的时候不觉得他，因为他，我们老实讲到美国来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对于种族的偏见歧视有中国人那一套，但是我现在又来看这个人的影响力死了以后还这么大，这个不简单的。他们说影响近代社会的一个是加尔文，超过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只现在德国，加尔文的思想一直到全世界，而且今天还在啊，我不说到极端那一面，马丁路德也不简单的啊，几十年过去了还有影响力啊。Martin Luther King 还有影响力，为什么？他那篇演讲是名不这个名流千古啊。当然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些代表的宣言，是有影响力的。那这些事情呢，罗马书十三章并没有禁止这些事情，只是你的立场，前面讲赏善罚恶，神赏善罚恶，刚才我说神不是等到末世才来赏善罚恶，现在就赏善罚恶，他用的媒体是什么，用的工具是什么，政府，应当从这样的角度来正确理解十三章，那就是什么时代都对的，神用政府来赏善罚恶，但是能不能做得好神管他，不然我、啊、
没有办法同意是神在管他，因为很显然的、哦、我们根据历史，神显然在很多时候没有管，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民主制度，我们用人的方法，因为美国的制度就根据在这个 balance 的，对不对？ check and balance、
啊、
如果你说什么都是靠由上而下的这种方式，
不不，你再去想一想民主制度为什么 balance， 因为相信人是败坏的，这是基督教思想，人是败坏的，绝对不能有一个人有太大权，这是民主思想来源。民主思想从卢梭的民约论开始，造成了法国的革命，是流血的，是反抗的，反抗性的，反抗政府，你要反抗政府， 不然的话你没有权利。所以民约论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神给的，这个观点它非常 violent， 民约论的思想非常 violent， 到了美国的民主之地吸取法国革命的大痛苦，所以在英国革命就没有流血，英国君主政权没有流血，维持一个君主的体制，但在这体制底下有各种民主的运用。到了美国完全放弃君主思想，是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根源一个是民约论，可是民约论并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到了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讲我们的权利从神来，这是民约论的，对不对？他说我们有追求什么什么自由。民主政体建立在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这个就不一样了。但是呢还是承认需要有政府管理，所以你说人管理，但是美国的立法精神现在慢慢要被腐化了。最早是相信神，我们在神底下 under God， one nation under God， 现在他们一定要把 under God 三个字去掉，两个字去掉，这个是危机。因为当一个整个的政体不承认神的权柄的时候，人可以胡作非为，没有人愿意。你跟我权力一样大，你是最高法院法官，我是那些黑社会头子，我们权力一样大，因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们都有一票，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民主根基在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神的权，相信神的权柄。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一定选出来都是神所要的？是即使我们选错了四年后再来，叫你忍耐，不要随便选，四年以后再来，这是民主制度。除非不断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这个法律给予人民的自由，这权利就是说你可以罢免他，可以罢免他，但是你还是要有时间，还是要一定正常法律 recall， 要有足够签名，不能随便说你 recall 他就下台，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事情呢，训练人的耐心跟人的智慧，人的判断会错误。民主制度假设就是人都是罪人。
呀、yeah, ，我想你刚才是讲的是神管理，我是说政府权限是人管理。
哦呀，当然，
并不是在讲你
间接的管理。
对，所以我不是在讲你说的是错，我是在说，我在说你。
我常常讲错，我先承认。
我说你刚才说是神管理，我说政府。
好，神间接的管理，神间接管理，
神间
接的管理，间接管理，这里都是讲。委任的权柄，间接管理。
你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民主就比别的国家民主好。为什么？因为美国有基督教的 background， 的很多国家民主是失败的。不是所有国家有民主就有进步啊。你现在埃及现在那个民主很大五倍，你觉得就那样民主吗？或者是印度的民主？我有印度朋友讲，印度的民主也很久了，可是一党比一党更差，没有什么选择的。而且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你到印度去啊，路上都是牛车啊、马车啊、什么野兽啊、牛啊一起走，印度算是非常差的，脏啊。他民主很多年了，英国走的都依旧民主啊，菲律宾也是民主国家。
所以我们怎么看呢？从这里保罗的思想哈，我们了解他，他同意，他认为做官的呢也是侍奉神，但是不能大过神。并且他说因为他是神的门的水，所以也不是教会之下，也不在教会之上，他是平行的。怎么说呢？两个权柄这个制度，两个权柄制度都为一位老板做事，真正掌权是神。所以经过教会，神有他的权柄管理属他的人，经过政府的制度管理所有的人。这不是说管理所有人所以他比教会大，不是的，两个不同的制度。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神要求人直接向神负责，这个是在非信主的世俗的社会里做不到的，你不能叫每个人向神负责，没有办法。所以要有做官的，事实上呢是间接的，做官是代替神间接的做的事情，信主的人直接要向神负责的，这两个制度不一样的。你虽然教会里有各种权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牧师讲话，如果弟兄姊妹心里面相信你违背神的话，根本理也不理你，对不对？政府做官你不能不理，因为他抽你的税，你不高兴还得付税。教会没有这个权柄，只有属灵的权柄，所以我可以说教会里面是必须每一个人向神负责的。 但是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神用政府来管住他。那我们正好两方面都有影响，我们应当怎么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做法。保罗没有极端到一个地步，政府的教诲之下，这是天主教犯的错误，政府的教诲之下，这个也行不通的。那你强迫人民人人要做天主教徒，到时候没有真的信徒，是假的信徒，你名存实亡，神权管理名存实亡。神权怎么管理？必须信主人甘心乐意，不然的话也行不通啊。所以呢，我知道这段话刚才已经证明了，不仅是很多人有问题，神学家也在这边很费脑筋。这段话引起神学的争论讨论呢，讲到政府跟教会的关系，直到今天还是有各种不同看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各种冲突。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讲罗马书不能不讲啊，所以正好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引起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在教会里面，就在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中间，一样对这句话的看法有不同感觉。这个我们不能禁止，只是呢，怎么找到它的平衡点？我认为保罗还算平衡，因为他给你两个 system， 让你知道在这两个 system 里面有不一样。所以底下讲的话呢就懂了，是基督徒讲的。为什么啊？那前面就不要解释了。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他作恶的。这我已经说过了，这句话是针对十二章最后两节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没有等到最后一节深渊啊，所以你们必须顺服。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保罗对罗马的教徒信徒讲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我们基督徒顺服呢，什么叫为刑罚？作恶怕刑罚，所以顺服了，这个价值不高。另外一方面呢，顺服因为顺服神的权柄，而良心里面平安。 higher standard， 更高的水准啊！我记得这个 National Hebrew National 那个卖 hot dog 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We have a higher standard， 他说他的肉是 kosher 的， kosher 的、啊、牛肉是 kosher 的，这个 hamburger 一般都晓得是最烂的肉，他说我们是 kosher 的， We have a higher standard。 那基督徒应当有 higher standard， 更高标准是什么？我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可以顺服。这个不容易，无论如何不容易。所以顺服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不是为了权柄，不是为了怕这个权柄啊！你说到时候有时候警车来追你了，你说一直要跑，你说跑跑看，你跑几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汽油耗完还是束手就缚，对不对？那些跑的人真的很笨的。你在想什么？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墨西哥去？你怎么跑法？离开这个国家你开多远？所以这些事情呢，其实不是为了刑法，是为了良心啊！我就刚才说过，基督徒学顺服不是很容易啊！如果你连这些都不能顺服，我不知道你哪里去学顺服。有一天，真正那青少年有这个问题嘛，在家里不听大人的话，他也自己我要长大了，我要独立，是吧？到最后为什么会这么多问题少年呢？因为他始终没有学过顺服。在某个点上，你一定要知道说，权柄不是你，神是权柄，神给你一部分权柄，在这个权柄之内好好运用，超过这个不是你权柄，神委托别人做你的权柄，至少父母、学校、家长之外，学校、老师有权柄，是吧？政府也是权柄，是神给你的权柄，叫你必须顺服啊。有一天政府不合格，神改变他，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我们有没有人们能不能忍耐？所以去祷告吧，告诉神说我受不了。神会不会改？会改，会改变他啊。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说没有用，有用的，只是我们没有忍耐，所以看不见他的用处。所以这里的话呢，我认为保罗还是相当平衡。我已经讲过，两个 system 里面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教导神的儿女怎么处事啊。底下这句话就容易了，也是为这个缘故，为了良心的缘故啊。今天我们这个 1040 每年要报，我知道有人不报，有些基督徒不报，不肯赴罪，他的想法了啊，你等着 IRS 来抓你吧。
抓
了
就放监狱里
啊，等着吧，有抗辩的，有律师专门给你抗辩的，为什么你这样做？有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我就不报。事实上呢，你不报 IRS，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报 IRS， 很难抓你，因为没有记录。如果你报了以后呢，你有一年不报，你麻烦大了。我可以给你保证，马上就要来找你。Anyway， 这是在美国的制度，也是为这个缘故。底下几句话呢，他说这里是其实两个话，你们纳粮也是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这个字差役呢，就是刚才我说来托狗仆役。我刚才可能讲错，前面的用人是 minister， 这个是来托狗，差役是来托狗。我讲错了，前面是 minister， 他是神的用人，是 minister。那你知道我们去填表的时候，说你的职业是什么 ？minister， 我的职业是 minister， 有些人不太懂啊 ，minister 什么 minister？ 但是我刚才就说，刚才我讲 minister 意思说，神把这两个都当做他的这个，因为他们为什么说特管这个事情呢？这个地方翻译啊，是可以这样说。他们专心认真办理这个事，所以是神的仆役。一般的这些差役呢是比较低等的。你去跟纳粮跟这个上税的时候呢，不会是最高的这个 IRS 局长来跟你办事，都底下的差役。这个差役的意思说他们的责任是认真办事。保罗很懂得这个，他们有条规的。常常特管这事呢办得不好。他们是专心管这个事情，所以成为神的仆役，所以成为神的仆役。所以你不要跟那些低阶层的人去找麻烦，他只知道照章办事。刚才我举了 DC 教会的例子，那里的整个所有的官员系统、公务这个官僚系统都是说你照章办事，你没有责任。你如果不照章办事，你有责任，你犯错，那没办法。所以这些专心认真办事的人，他是低阶层的人，你不要跟他 argue， 你不能跟他 argue， 他还不懂，你跟他讲你就自讨没趣。你经验就是这样，他只懂这个，他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他就懂这个事，超过这个他一概不知，他也不管，他就知道了，所以不能告诉你，因为他有责任。那你怎么办？你就只好在他的面前老老实实，没办法。所以呢，凡人所当得的这句话呢，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里面的两个字是当时税收制度是不一样，有两种税，一个叫做 Fura， 一个叫做 Telos。 Telos 是一种间接税，我不知道什么叫间接税，只是他这样说的。一种呢就是个人每个人都要有的税收了，共税。那这个呢怎么解释我不是挺清楚，不过有，这就是说有两种税。前面当得粮纳粮的是收入的部分，应当是所得税的观念。那什么叫间接税，可能是指的营业税啊这些税东西。所以当时就有两种制度。Phobos 是惧怕恭敬 Timae， 这些字呢用在一起就表示说要向每个人尽你对他们当尽的义务，他原来这样说的啊。这个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意思说要向每一个人，要向个人尽你对他们，你们对他们当尽的义务，就是作为国民有义务啊，不然你说干嘛我要赋税来维持这些官僚哈哈哈，这就是今天问题了。官僚越大的时候，就是文官系统越大的时候，人的税收越高，因为钱怎么来都是人民出的。那出来管我，我们找这么多干什么？他来管我的，那想想是很滑稽的，但是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办啊？那不然你怎么办啊？就这样情形。所以呢，底下第八节，我们还有20分钟哈，15分钟。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他就玩这个字眼的事情。前面讲不可以欠税，不可以欠，
你该给的就给他。这里呢，凡事都不可亏欠，这个字从义务的观念来的啊，爱是一种义务，弟兄相爱，彼此相爱是一个义务，任何人不可欠任何人义务啊。但是呢，他用义务这两个字把上下文第七节跟第八节连起来，但是呢，爱人的这句话呢，解释也有困难，不是困难，有很多讲法。凡事不可亏欠，除了相爱的债不可以欠，那就是说你弟兄相爱一种义务的感觉，一种欠债的感觉，你欠债还钱这是义务啊。那但是呢，彼此相爱，除了弟兄相爱之外，不要欠人的，不要欠任何人该做的事情，他把它连起来了。那这里呢，关于他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是完全的律法，这句话呢解释上有问题了。什么律法 ？Normal 这个字什么意思？什么叫什么？这指的什么律法？爱的人因为彼此相爱就完全的律法，什么相爱？什么意思？那有些人有些解经的人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单一的指旧约律法，因为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律法都是指的旧约，但是也有人呢，有个学者叫 Markson 认为也包括罗马的律法 civil law， 因为上文才说过你要爱美，你要彼此相爱，爱每一个人，这里不是指弟兄相爱而已，你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前面就讲到每一个人你都要爱，这是你的义务，那当然这里所指的完成的律法是包括在这些人身上，对不对？因为他是我的邻居，我就爱他。那街上走的人，我不能去爱他，但应不应当爱他，也应当爱。如果他摔了一跤，我要不要去扶他起来？当然要。这是彼此相爱，以为亏欠原则，对不对？那既然这个应用是在所有人身上，当然不光是指旧约的律法，是指罗马律法，指所有律法，爱就完全律法。意思就是说，他把律法，如果你单限制在旧约里面，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基本的精神叫你爱别人，这个也是讲得通。因为生命经里面说啊，律法中诫命，这个新约里面他们讨论，第一个说当尽力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第二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旧约里面他们读了那么多，读出两个基本原则，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么多律法他们归纳出两个重要点。所以犹太的律法我们可以说爱就完全律法，指的这个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像 Markson 这样学者说，不是的，所有律法精神都应当在爱里面去执行，出发点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所以有律法啊。这个呢，那这个呢，他的理由啊，为什么底下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爱就完成律法啊？不会是因为这样说呢？不会是指的说因为爱而产生的行为，他的理由不是说因为爱而产生的行为就一定是超过了达到律法的标准，如果这样呢，就是跟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抵触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律法而称义，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更可能说法就是以为以爱的动机就是遵守了最初律法颁布的用意，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列位记十九章说，十九章十八节说，你们要当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那我再说这个呢，是对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已经奉献的基督徒才能要求的。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最要紧在这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影响力一直到达最后，所以作为整个的保罗的劝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因为影响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不能说那些没有奉献的人没有得救，但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是允许神在他身上有要求的，因为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人心意更新变化以后，他可以顺服，他可以相爱，他可以爱人。假如一个人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活在原来天然生命老我的观念里面，那这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遵行的。 因为既然已经把律法都废掉了，就不需要遵行了，他就不遵行。很多这样基督徒野蛮得很，他没有按照神的原则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没有经历到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跟他讲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不通的。所以我说他野蛮嘛，没有理可讲的。很多基督徒这样。所以这里呢，当一个人真正顺服神以后，他可以出于人际的关系，心意更新变化以后，基督在里面，他就存心要用爱来遵行啊，并不是一定要遵行律法得了神的赏赐，而是他里面自然生命改变以后，他以爱为基础，爱就完成了律法啊。底下举个例子，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括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用的很仔细啊，他没有把前面四条诫命拿出来，后面的六条举了五条啊。那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律法。这个字呢，完全这个字 pleroma， 我常常讲到完全这个字 pleroma 什么意思？丰满，爱就丰满了律法。什么意思？因为爱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就完全律法。一个基督徒他天天想到律法，不可能做好基督徒，但他天天被爱充满，自然行出律法上的要求，那个是被圣灵充满、被爱充满的记号。你碰见一些基督徒，他真是蛮有爱心，他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因为天天想到律法，不是想到保罗说爱就完成律法，所以他天天想到律法，不是的，他因为被爱充满，自然的生命的流露。所以这个总结两个字，爱就完全的这个律法，这 pleroma 这个字到底是总结呢，还是应验呢，还是完全呢？完 perfecting 啊，这个字翻译就困难啊。我的看法呢，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爱的生命的流露啊。有一句话 Francis Haverga 写的，因受爱触而举动，他是讲了一个奉献的人诗歌，因受爱触而举动，基督徒的所有行动出发点是爱啊，所以爱就完全律法。那不要忘记呢，罗马书十二章二第二节，不要套入这个时代的模式啊。所以底下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时候更近了。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的，不要套入这个世界的模式，用的字是 kairos， 这个字的意思啊， kairos 是一个机会， kairos 是一个时间， kairos 跟一样不一样，一样是单单指的时间，可是 kairos 这个字呢，也可以指整个时代，时间跟时代不一样了。当你讲的时代的时候，就是世代，就是这个 generation， 也就是指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它的用法是很仔细的。那当你想到这个时候，当你想到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刚才我们讲的不要套入这世界模式的时候呢，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话呢，就针对这一点的。所以保罗其实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讲完之后，开始铺陈这些问题。第一个讲奉献，他就讲奉献的恩赐；第二个讲心意跟心爱变化，讲到基督徒品格。这里呢，继续讲这个时代的问题，啊，针对这个时候，那这个 Cranfield 这本书 ，Cranfield 呢，把它说成 eschatological motivation， 讲的末世动机。你看这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等等等等。这个是末世的观念，末世的动机，想到有一天主要再来。明显的呢，这是个人末世论特别突出的一段，讲到我们每个人对于末世的看法。那里这里讲该睡醒，说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就这句话得救的啊。这个讲到这个该睡醒的时候，用的是 kairos 这个字啊。刚才我说 kairos， 这里呢，三章二十六节、五章六节、八章十八节、九章十九节、十一章五节都用到这个字啊。比初信的时候，初信的时候呢，这个 aura， 初信的时候这个字用是 aura 就是 hour 终点啊。我们你知道，你读希腊文有好处，你英文进步啊，因为 hour 这个字从 aura 来的，终点的问题。所以两个呢，都是关乎末世论的用字啊。 那么这个比较好的译法呢，应该这样说：再者，你们要知道时候，应该趁早睡醒。啊，你们应当知道时候，就是 kairos， 应该是趁早睡醒的时候 hours， 因为你们比起初刚做当信当信。起初作为信徒的时候，现在离救恩更近了，所以这句话你知道有很强的个人的救恩论啊。但事实上呢，我们这句话呢，有人说保罗是不是以为主就要来了，所以讲这话？那其实上没有关系，每个人都应当知道，现在比我们救恩呢更近了啊，不管我们是不是得救。这里光暗昼夜的对照是保罗很喜欢用的，而且呢，脱去穿上也是保罗常用的用法。带上光明兵器，这里说带上光明兵器啊，这个下文说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这两件是一件事情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至，这是末世论的说法。已深的意思是已经前进很远了，黑暗呢已经前进很远了，意思说，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就要天亮，我们已经进入很深的黑夜了啊。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过了很久的意思啊。当然第一代基督徒或者以为主耶稣就要再来，那他们的时候，他们是那是他们对于神的话跟主观的期望还有他的体会啊。保罗本人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不大知道，但是保罗说法呢基本上没有给予时间的进程，他没有讲黑夜多深，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夜已经深了，白昼还能远吗啊，用这种态度来理解保罗的话。所以一百年是深吗？那么两千年是远吗？这个都是很难说的问题啊！啊，兵器两个字呢，有点特别用在这里，因为这是指的征战用的东西啊。按照以弗所六章来讲呢，也不稀奇，因为基督徒生活就是征战。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这里的白昼当然是照字面讲，不是照的末世论讲啊，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就麻烦了。前面的白昼跟后面的白昼不一样的意思。这个白昼就是白天光天化日，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些行事为人呢叫做见不得人啊。我们说暗中可耻，行的事情就提出来也是可耻的，很多事情只能按晚上做，像这种醉酒荒宴事情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晚上的事情。所以要想到为人端正好像白昼，那这里呢立刻把白昼黑夜的字呢调转过来用法，不必扯到末世论，而是讲到今天生活每天的生活啊。这个这些呢，最末讲的增进嫉妒，很多都是黑暗中间的事情，很可能呢是那这里讲的情形呢，它这一串字哈，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些呢是指个人的，很多时候这个好色放荡这个事情，邪荡这个事情，应该是指的最后呢醉酒以后呢，他这个杂交淫乱啊，这些争风吃醋的事情啊，你看的确很多争风吃醋的事情，那小报新闻上面是都是晚上发生的事情，白天不会这样的啊，很可能都是指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当时的风潮啊，那个时代没有比我们现在更道德啊，我们也没有比他们更道德，都是一样啊，当时的风潮，所以叫做 Kairos。那最后一节，总要披戴耶稣，披戴基督，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这个呢，这个穿上基督的观念，表明呢，这个以上所有的生活行为，这些事情呢，都是前面讲的这个脱下光明，这个穿为人端正啊，这些事情是需要披戴基督才能表现出来的。这里呢，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呢，肉体的字 ，suk 这个字 ，suk suk 啊啊 ，suk suk suk 啊 ，suk suk 这个字呢，是指的堕落的肉身啊。这个肉体的字是指堕落的身体。有些人这是理会呢，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照样保管自己身，照顾自己身体，这都不是重要的点。这是指的呢，我们太喜欢听命于肉体，去替肉体做一些安排，做一些事情。那这个简单的安排就是去安排荒宴醉酒嘛，这个也不是临时发生的，是安排出来的。所以人的心呢，往这方面去活在黑暗，不活在白昼里面。活在白昼的人，应当行事光明端正。 我没有想到十三章要讲那么久，一共只有十四节，讲那么久。不过很谢谢大家提出来各种回馈啊，这个回馈也是这个讲解的一部分，因为正好就说明有人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